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2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白宫突然贴文，台湾中国并列，冬季奥运会失利，中共气数尽，古巴好快撑不住，卢比奥密会卡斯特罗的孙。蒙古男子曾经受中共培训，在菲律宾偷拍军事设施被捕。岑韵连续19年在南佛罗里达州演出，政要精英齐赞誉。高市胜选连任撑腰，外长茂木批评中共外交官。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魏玲，今日是2月19号。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观众，请帮忙按旁边的钟仔来订阅我们的节目，多谢你们的支持。白宫罕见贴文，台湾名称国旗和中国平起平坐。冬季奥运会日本狂攞18面金牌，中国队到现在是零金牌。评论指出中共日落西山，气数已尽。在18号，美国川普政府的白宫快速回应账号 Rapid Response 47在社交媒体发表了一篇贴文，出现了台湾的名称和国旗，和其他21个国家组织并列，包括中国和欧盟。 Rapid Response 47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川普总统已经和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签署了贸易协议，涵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一半以上。贴文后续跟着列出了包括台湾在内的22个国家和组织，并附上各个国旗和图案。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名称国旗和中国并列，画面感觉就是平起平坐。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说，白宫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去区分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为美国政府在历史上长期在两岸问题上它是搞这个模糊政策。所谓模糊政策就是不去区分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目的是保证台湾海峡的和平和安全。而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国家，中华民国也是一个国家。中国是什么？中国它代表是一个地理、文化、历史和民族的概念。这个就是有些好像朝鲜不是一个国家，而是说北韩和南韩都是朝鲜的一部分，意义就是有些好像北韩和南韩都是亚洲的一部分，可以这样去认识。根据彭博社报道，习近平近日和川普通电话的时候提及美国对台湾军售，并向川普施压。川普在16号晚间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我正在和习近平谈论这件事，我们谈得很愉快，很快就会作出决定。外界解读他考虑的是不是要再追加一轮对台湾的军售。在18号，澳洲退役陆军少将莱恩公开呼吁澳洲应该是借镜台湾，建立自己的全民防卫机构，平时就整合后备军人、民间资源、物资动员，一旦危机发生，社会就可以很快地动起来，不会乱成一团。在他眼里，这个不只是军事安排，更加是一个政治信号，整个台湾社会愿意为自我防卫负责。同时在中国新年的时候，台湾总统赖清德走访民间，他去到屏东庙里面参拜，行程传统，同时展望美台贸易新局。赖清德强调，美台刚刚完成了对关税的协议，关键产品关税拉平，对农业、全产、科技产业都是机会。他一边品尝农民准备的红豆饼、菠萝，力挺地方，一边呼吁要将屏东好的产品推上国际。 此外，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接受美国福士新闻专访的时候说，中共已经变成了蓄意破坏两岸现状、恐吓爱好和平国家的麻烦制造者。台湾面对这样的压力的路线，就是不挑衅、不软弱。他还提醒国际，全球大约有九成的先进晶片在台湾制造，大约五成的世界货运要走台湾海峡。所以台海安全不是小岛内政，而是全球的议题。就在全球各国重新站队的同时，另外一个舞台上的对比同样耐人寻味。冰面之上胜负分明，冰面之下国力和体制的胜负正在被全世界放大检视。现在在米兰冬季奥运会已经进入到第十一日，日本队表现抢眼，花式滑冰双人组三浦利和木原龙一从短曲的第五名强势逆转夺金，全球观众起立鼓掌，两个人更加跪在冰上喜极而泣。日本奖牌数量达到18枚，锐评冬季奥运历史上最高纪录。而反观2022年北京奥运拿到9面的金牌的中国队，这次到现在仍然是零金牌，短道滑冰频频失误，谷爱凌亦都只是拿到两面银牌，处境相当尴尬。网友热烈讨论说，财政紧张，没钱搞这个，成绩当然下滑，中共的金牌都是钱喂出来的，可见中共已经日落西山，举国体制气数已尽。中共花费了无数的资源打造的体育，本质的体育，体育精神丝毫无关，这些在各种邋遢和邪恶背后所获得的成绩，只是为了中共合法性背书的画皮，和各种文化、经济、军事等等所有的事物一样的套路。只是路走到这里，妖怪的化妆伎俩、人皮面具已经用完，上天不再给中共续命的丝毫机会。中医讲，百病多数是由赌和虚引起的。现在很多亚健康、慢性病成日缠住身，通常就是整个身气血不够，但是局部又塞住、堵住，垃圾废物积得多，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自然跟住来，气血不够，人就容易攰，手脚冷冰冰，冇精神，成日都唔够瞓。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好重要，要先清再补，三高代谢补帮你疏通经络，清走身体多余的废物，补气十八味就全面补气补血，填返身体的亏空，两样一起用才可以由根本打好健康的底子。现在做紧健康520的优惠，一次买三樽的补气十八味还有七折，链接我们已经放在置顶留言，快点去看看吧。在星期三，根据 Axios 爆料，有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在镜头看不到的地方，正正和卢尔·卡斯特罗的孙卢尔·卡斯特罗见面。这个孙不单是94岁卢尔身边的贴身护卫，还被视为是卡斯特罗家族下一代的核心人物，外号叫做小卢尔·螃蟹。美方官员刻意避开古巴现任总统迪亚斯·卡内尔，理由很简单，在华府眼里，这些官方总统只是党内听命办事的小螺丝，真正有办法讲改革的还是卡斯特罗家族自己。一名美国高层甚至都直接地说，美国政府的立场就是这个政权终于要落台，至于怎样落，落成什么样，要看川普最后怎样拍板。在同一日，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答记者的时候说，古巴是一个就快垮台的政权，国家正在崩溃，美国认为对古巴来讲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是赶快作出非常强烈的改变。他亦都补充说，美国当然希望看到一个自由繁荣的民主古巴，尤其是在自己家门口的西半球，不过暂时不预告华府准备采取什么具体的动作。拉丁美洲政策学者 Boss 在专栏 Secret Talks to Promote Regime Change in Cuba 入面写，卢比奥和小卡斯特罗的接触其实就是用秘密对话来设计一场可控的政权更替，重点是避免伊拉克式的整个体制的拆除的灾难，而是尝试让旧体制内部自己分裂，自己找替代的班底。 同一时间，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好急咁飞去莫斯科，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普京会面，被指表面上是老朋友支持，实际上是为了电力和燃油短缺要求援助。之前俄方公开点名美国对古巴的油封锁，已经令到这个岛国连发电连油都短缺，还再次呼吁华府不要真的搞海上封锁，强调俄罗斯会继续在主权和安全上撑古巴。加拿大人权研究者曾经写过专文批评，古巴现在有信心撑下去不改，好大一部分是因为背后抱住中共和俄罗斯这两个大靠山。这个威权铁三角不只是互通资金技术，更加在联合国互相帮对方洗白，令关政治犯可以安心理得地拖下去。在2月12日，菲律宾移民局在三苗礼士省的伊巴镇逮捕了一名30岁的蒙古籍男子。这个人表面上是去菲律宾的飞行学校学习民用飞行，听起来没问题，但问题就出在他飞行训练期间的行为。他被发现在空中偷拍伊巴机场和附近的河流，这些都是敏感地区，马上就引发了国家安全疑虑。移民局初步调查后发现，这个人的背景相当不单纯。首先，他疑似和中共政府有关联，更加重要的是他有驾驶喷射战机的资格。一个来学民用飞行的人为什么会有开战机的能力？答案就藏在他刻意隐瞒的军事背景里面。在2月17日，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诺进一步发表声明，将这件事的严重性放在阳光之下。阿诺说，这名男子到菲律宾学习飞行的时候，故意隐瞒自己曾经在中共空军航空大学受训的经历，而且还拿到喷射式战机的飞行证书。换句话说，他是受专业军事训练的飞行员，不过就假装成普通学生走来菲律宾，然后趁着飞行训练的机会在敏感区域上空影相。阿诺特别强调，菲律宾一向对外籍学生和航空训练人员持开放友善的态度，不过有两个条件绝对不能够妥协：资讯透明和严格守法，任何危及国家安全的行为都将依法受到处置。目前这名男子已经被菲律宾移民局列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因为他涉嫌从事不符合签证条件的活动。因为他拿的是学生签证，做的就是间谍应该做的事，现在他已经被移民局羁押等待遣返程序。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亦都借这个机会呼吁民众保持警觉，如果发现可疑的国家安全威胁，例如是有人在军事敏感区域飞行，不实申报身份或者是背景等，应该立即通报军方、警方、情报单位或者是地方政府。这件案件被指是中共利用第三国家人士进行情报收集的典型案例。蒙古和中国地理位置接近，关系亦都比较复杂，中共可能觉得用蒙古籍人士比较不容易引起怀疑，但是这一次菲律宾的情报单位相当警觉，在他还未得手之前就已经拘捕了他，亦都算是给类似的行动者一个警告。在2月17日晚上，审问北美艺术团在路德代尔堡的布卢沃德表演艺术中心进行了这个季度在当地的首场演出。这个已经是审问艺术团连续第19年在这间艺术中心演出，可以说是当地最重要的艺术活动之一。在审问演出的时候，南佛罗里达州多个城市的政要陆续地颁发公告和贺信，并祝贺神韵2026年的演出季圆满成功。有些城市设立神韵表演艺术日，有些宣布整个二月是神韵表演艺术月，赞扬神韵是世界顶级艺术瑰宝。在当晚，观众席上坐满了各界的精英，来自世界知名的名贵珠宝家族企业的珠宝商阿莱托看完演出之后赞叹不已，他说这个是一次令人着迷的体验，一场精彩绝伦的中国文化盛宴，展现了源自传统艺术之美，无论是舞台演出、 服装设计，亦或是科技手法的运用，都非常出色，真正将中国文化历史的元素生动地呈现出来，令人叹为观止。阿莱托家族是拥有超过130年历史的顶级珠宝世家，已经历经了五代的传承。另外一位特别的观众是拉莫斯，他本身是美术收藏家，同时拥有一间博物馆和表演艺术中心。他看完演出之后盛赞，演出非常出色，我非常喜欢，艺术和历史结合得非常好，文化是历史的呈现，文化的自由就是国家的自由。作为专业艺术人士的拉莫斯热情地表示，如果有机会，希望能够邀请神韵艺术团去他自己的表演艺术中心演出。制造业公司副总裁洛斯和他太太亦都来观看神韵的演出。洛斯盛赞说，这个是一场精彩的演出，所有的元素结合一起，他们将一切都安排得非常有秩序。演出讲述了很多不同的故事，并有音乐现场伴奏，这个真是一场美妙绝伦的演出，太好了。他的太太说，太靓了，太靓了，这个是一场令人每年都想来看的演出，一场美丽精致的演出，演员都出类拔萃。在18号日本国会开特别会，众议院举行首相的提名，在自民党和盟友席位压倒性的优势之下，高市早苗好像预期一样再次被提名为日本的第105任首相。他在众议院首轮就拿到超过350席，轻松过半，下午完成程序之后，第二次高市内阁正式上路，原则上原班人马全数留任，等于整个政权换个招牌，入变无变。对外界来讲，这个结果很清楚，高市版的对中共强硬路线不单止没有被选民否定，还拿到续约，也都因为是高市 2.0 稳稳坐在后面。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这几天在外交舞台上表现得相当强势，中共外交部长王毅14号在德国举行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号称对日本应该警惕他的危险动向。高市早苗首相台湾有事的发言，14亿中国人民都不会答应。换作是以前，日本外务省可能就会发一个很客气的声明，说遗憾不妥，演一下就收工。但是根据互传媒报道，这次茂木反击的方式非常不一样，他在驳斥的时候完全不提王毅的名字，也都不讲对方的正式衔头，直接用日本话说中国那个人，这种讲法相当于将对方当成一个乱讲说话的路人甲。按照日本的语气，大概就是说，我懒得记你的名字，但是我一定要批评你。这种不点名的反击在日本外交口吻里面其实算是很不客气的等级。过去就算日本再不高兴，通常都会说某某外长的发言不当，留一些礼貌空间。茂木这一次直接将王毅当作透明，直接批评内容违背事实，逻辑颠倒，反问到底是谁个在这里大幅扩军，频繁在周边的海空活动，逼到邻国不可以不加强防卫。有评论说，现在日本社会对中共军事压力的反感已经积累到一个程度，高市茂木讲重话，选民不会害怕，反而觉得讲得好。高市刚刚大选获胜，当选首相，国会席位稳到不得了，外相在国际的言论自然是更加有信心。多谢收睇今日的今日头条，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习家进入保护状态，全民对抗中共失守，秘鲁总统密会北京代理人，被军落台，自由亚洲重启瞄准中共，美国出手再挺西藏，香港成俄罗斯最大白手套，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2月19号。2月18号，视频人蔡慎坤在 X 平台发帖文表示，有热心观众来信说2025年齐乔乔在北京停留了很久，大概在2025年年底，大约是11月份以后，就从北京搬到深圳迎宾馆居住，而且是禁止外出。齐乔乔身边的工作人员原本可以自由在外面行动，跟住去了深圳，亦都被限制在宾馆踎了好几个月，禁止和外界接触。有些人吓到连齐乔乔的微信都删埋，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习家要出事了。来信的人说，不知道这个是谁落的命令，亦不知道是不是习近平出于保护的目的，让家人低调一些，还是其他反习势力对习家实行了软禁。投稿者身边的商人朋友认识齐乔乔，几个月前被几位叫去问利益输送情况。蔡慎坤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实施了全面保护性禁足，怕他们在外面突然遭到袭击或者是发生意外，攀附他们的人纷纷出事，感觉习家好像要失去权力了。但是从目前各种情况来看，情况很微妙。2月18号，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正式当选为日本第105代首相，内阁大臣全体留任。反观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共官员人人自危，随时都有可能落马。蔡慎坤猜测，如果习内斗失败，他们全家可能会一锅熟，毕竟得罪了太多人，感觉特别好像东汉末年，接住下来就是各地诸侯各自为政，各地为王，总感觉中国要分裂了，可惜我们贫贱不能移。蔡慎坤还提到，一个拥有特异功能的人叫王恩庆，他曾经预言中共红旗是五粒星，代表五代就要灭亡，而习近平就是第五代。随即之夜，2026年的河南春晚万马奔腾亮相纽约时代广场。该春晚在大陆因长夜中进、山河明月八个字和试图展现中国神传文化，被观众解读为诸神归来、中共黑暗统治即将终结而被迫中断播出。节目长落未央，被大批网友指模仿神韵艺术团。视频人唐柏桥在 X 平台点评说，立意是好的，尽管是模仿神韵演出，但是好东西大家就应该学习，除非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缺乏精气神和善念。这个不可以怪演员，只能怪将中国人的道德摧毁殆尽的中共。有评论说，他们只是用 AI 模仿神韵的天幕，但是没办法和神韵现场比，神韵的现场超震撼，我觉得他们被断播，可能是节目里面开始有神传文化，而中共最怕的就是中国人信神而不再相信他们。有人说，模仿神韵挺好啊，起码知道善恶好坏，方向是对的，神圣在觉醒，神韵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也是中共最惧怕的，千方百计在海外搞破坏，难以想象如果神韵到中国演出是几咁受欢迎。真的期待那一日，中国人值得看最好的神传文化艺术演出。晚会片段，先学悲鸣，如负苍穹，也都是疑似为冤无龙发声。曾有消息指，2021年冤无龙被雪藏的三年里面，河南暴雨，冤无龙捐款50万人民币，捐款后他的卡里面只剩下387元。网民担心晚会制作人员恐怕空多吉少。还有消息传出，节目播出当日，河南台台长就落马了。2月14号，有网友在大陆抖音平台上传一段中共谍战电视剧，剧里面几名共产党员食完面条后理直气壮要用还未发行的人民币付款，中国民众借评论区发泄愤怒，屏幕被土匪两字刷屏。网友说，社会缩影，打欠条一次都未还过，没钱都敢吃东西，还拿废纸抢劫， 老板做得啱，唔收假币。仲有人讽刺咩叫人民币，嗰啲叫土匪币。另外，今年过年，中国多地民众唔顾中共当局禁令，争相燃放烟花爆竹，网友称之为爆竹保卫战，并将影片上传网络。仲有人配以文字隐晦反抗中共，河北嘅战斗已经打响啦。河北边度有扑街种？天津惊咩惊？硬上就系啦。更有北京市民配文：勇敢者先享受世界。在北京、天津等直辖市出现了集中燃放画面后，有评论说中共失手了。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住嚟，血气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冇精神，瞓唔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齐配搭，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仲有七折优惠，链接已经放喺影片下低，有兴趣嘅快啲嚟睇下啦。美国总统川普一月对中共战略伙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采取强硬行动后，拉美政局再起波澜，秘鲁总统克里卷入同中共商人密会丑闻。秘鲁国会2月17号投票通过谴责案，弹劾这位上任只有四个月的总统，不单止延续了秘鲁八年八换总统的政治动荡，还揭露了中共代理人渗透秘鲁高层的惊人内幕。根据秘鲁电视台第四频道和路透社报道，这起被称为中餐馆门的丑闻核心在于耶里被拍到深夜穿着连帽衫，秘密传往利马一家中餐馆会见中共国商人杨志华。杨志华被认为是中共在当地推动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的重要中间人。据美联社分析，这类非正式会晤是中共灰色地带外交的典型手段，目的是绕过官方监管，直接对他的主权国家领导人进行利益输送。虽然耶里辩称会面是为了收受画作礼物，但国会调查委员会指出，杨志华经营的企业近期正积极争取一项利马周边电力供应特许权，时间点极度敏感。耶里倒台的另一导火线是涉及多名年轻女性的不当聘用丑闻。据秘鲁独立调查媒体公众之眼报道，至少有两名和中共背景商会有密切往来的女性，在深夜出入总统府和耶里密谈后，便迅速在政府机关获得高薪职位。另一名涉嫌非法伐木、正接受监视居住的中共国商人桂武晓东，亦被发现曾多次非正式进出总统府。国会议员卢克指出，这种带有幕后利益、权钱交易、秘密会晤和连三无人物的过渡政府，即是中共渗透的最佳温床。华盛顿智库美洲对话前主席希夫特表示，中共在拉丁美洲的渗透手段日益多样化，利用社交陷阱获取情报或影响政策，已成为美国国防部和北方司令部、南方司令部高度关注的威胁。分析认为，耶里落台被视为秘鲁民主制度对中共非法渗透的一次反击，但是随着4月12号大选临近，如何在权力真空期防止中共进一步利用前代子扶持新的亲共代理人，将是秘鲁国会和国际社会面临的严峻考验。17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庆祝壮烈新年的声明中宣布，助理国务卿莱利巴恩斯将担任美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他同时重申华盛顿支持西藏人权、语言、宗教遗产的承诺。分析认为，这一任命促进了对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的 西藏人的保护是川普政府对人权领域的回归，与此同时在去年因资金问题终止运转的自由亚洲电视台18号宣布，以透过私营承包技术服务的方式，正式重启对中共国、西藏和维吾尔等地区的广播业务，力图在资源缩减下维持对中共国内部的新闻输出。2月3号由川普总统签署生效的2026财年综合拨款法案中亦都提到，继续保留西藏相关项目的对外援助资金，并为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提供经费支持。此外，美国政策制定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维护藏传佛教自由轮选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权利。现任达赖喇嘛被北京指控为分裂分子，自1959年中共军队镇压西藏起义后逃离拉萨流亡印度至今。发声者表示，批评人士担心中共将试图物色并培养一位顺从的继任者，接替这个90岁高龄的领袖，他曾利用他的全球影响力为藏人争取更多权利。有记载称，毛泽东早在1950年1月已经下达了5月入侵西藏、10月前占领全西藏的指示。此后中共军队以和平解放的名义控制了该地区，并对外界声称对西藏的干预结束了落后封建的农奴制。但是联合国特别程序专家在今年1月22号在日内瓦发表新闻稿指出，西藏人和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正遭受中共强制推行的对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系统性培训和转移。据报道，这些项目通过恐吓性惩罚、拘留威胁、政治压力、军事化训练、持续监控来运作，令西藏人没有拒绝参与的余地。专家估计，单是在2024年就有近65万藏人被迫进行劳役转移。海外组织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 CFHK 18号发表绕过封锁，香港如何将欧洲科技输入俄乌战争研究报告，指出了在俄乌战争爆发的头两年内，香港已经成为俄罗斯获取西方军用科技物资的关键白手套，期间有总值高达 2.26 亿美元约 17.7 亿港元的半导体及电子组件经由香港转运到俄罗斯。报告由贝克特和张希晴撰写，前者为美国律师，曾经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被裁定袭警，后者是被香港国安警悬红100万美元通缉的流亡民运人士。报告指出，各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在实际执行上严重缺乏统一步调，言过于行，制裁网络漏洞百出。数据显示，香港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单一最大的高优先级西方科技转口节点，源源不断向俄乌战场输送军事技术。报告点名多间积极参与相关贸易的香港中介公司，其中一间由中共国人持有的玉龙电子被指是经手量最大的中介之一。在2022年至2024年间，该公司向俄方输送了超过25700批总值约 2.2 亿港元的关键电子零件，但是该公司就未出现在欧盟、英国和美国的制裁名单上。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在报告中分析了转口公司规避制裁的招数，例如产地洗白，在俄乌战场常见的瑞士意法半导体晶片，超过六成的原产地其实是马来西亚。这类产品往往直接由亚洲经香港转运至俄罗斯，从而绕过欧美的出口管制。其次是借壳报关，物流公司会利用未被制裁的关联公司或合作伙伴进行报关，继续运作。报告批评目前的制裁措施往往是对事不对人，只针对公司实体，就未锁定背后的创办人和负责人。他还总结了西方制裁体系的三大结构性失败，包括制裁往往忽视了共用地址、董事和资金网络的企业集群， 由于香港公司注册成本低，而且程序简便，创办人可以随意注销并重新成立新公司，而无需承担个人后果。报告建议欧盟和英国、瑞士应将香港列入高风险第三国名单。在制裁方面，应优先对付银行、物流公司、货运代理及公司秘书服务提供者，因为这些基础设施较空壳公司更难以取代。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川普或者已经忍无可忍了，美伊战争或者会一触即发，习近平马年风向急转失控，民间烟火起义，台湾立委党军购表功，美国抛低劲抽的说话，风向即刻变，高市 2.0 摊牌，微博全都飞起总辞职，粉红集体出晒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美伊在日内瓦的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但军事较量却再度升级。2月18号 Axios 发表分析文章指出，美伊战争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加近，而且可能很快就会爆发。该文表示，美国已经在该地区集结了大量军事力量，包括一只航空母舰、几百只驱逐舰以及超过170架满载武器的军用运输机。另外，美国还向该地区增派了50几架战斗机，包括 F-35、F-22 和 F-16 等型号。另外一只航空母舰正在开它的途中。据白宫官员说，这个不会是一次小规模的精准打击，而是一场可能持续几个礼拜甚至可能超过一个月的军事行动，并且可能需要以色列参与。川普的一位顾问表示，总统已经忍无可忍，我认为未来几个礼拜内发生军事行动的可能性高达 90%。 Axios 报道称，以色列据称预计几日内将爆发战争，即使一些美国官员认为袭击发生前可能还有几个礼拜时间。 S 平台账号 Wissner 发表最新航空地图指出，看来我们正在进入战争开始前的最后阶段。在过去的几个钟里面，美国已经开始大规模地将积压在欧洲基地的空中加油机和预警与控制侦察机重新部署到在中东的美国基地。 Wissner 评论说，预计美国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很可能是现代史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效果最显著的一场超级军事行动。推文继续指出，在我看来，主要目标之一将会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本人及其政治领导层，不能够排除特种作战部队、情报部门或者破坏小组会被部署到地面，以定位并且消灭高价值目标。据 S 平台账号 NSTRIKE 最新消息，两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正由美国空军的 F-15E 攻击英多用途战斗机护送，分两批从英国皇家空军莱肯希斯基地起飞前往中东。莱肯希斯基地一共部署了超过30架 F-15 战斗机，所有战机都将在同伊朗开战前全部部署完毕。之前据 S 平台账号 The Battlefield 消息， 已经有六架 F-22 隐形战斗机在空中加油机的支援下，从美国兰尼空军基地飞往英国莱肯希斯空军基地。仅仅在过去的几个钟内，就有22架 KC-135 同温层加油机和 KC-46 飞马加油机，13架 C-17 环球霸王和 C-5 银河军用运输机，以及一架用在早期预警和雷达控制飞机的 E-3 哨兵预警机从美国飞往欧洲。礼拜二，美国副总统曼斯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谈到美伊第二轮日内瓦会谈的时候表示，在某些方面谈判进展顺利，他们同意会后再次会面，但在其他方面很明显总统划定了一些红线，但伊朗方面还未真正认同并且愿意接受。曼斯表示，美国的首要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且强调所有选项仍然摆在台面上。总统保留在他认为外交努力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宣布其结束的权力。我们希望不会走到那一步，但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那就将由总统去决定。以色列电视台 N12 新闻17号报告称，白宫已经告知以色列和伊朗政权的谈判陷入僵局，推动谈判进程将十分困难，因为伊朗方面不同意川普提出的条件。以色列国防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哈拉帕少将将在2月18号在以色列国会为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成员举行闭门安全简报会，讨论的主要议题将会是以色列后方防备情况，以应对伊朗可能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另一方面，伊朗和俄罗斯宣布将在19号在亚曼湾和印度洋北部举行联合海军演习，这个举动被视为对美国总统川普部署在区域内被其称为无敌舰队的直接战略反制。在这个之前，伊朗礼拜二以安全原因为由一度宣布部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几个钟，对全球原油和液化天然气的生命线释出警讯，强烈试探美军部署的底线。这场联合军演的时机极具挑衅性，这次俄伊联合军演进一步将范围由亚曼湾推向北印度洋，作战区域已经从传统的近海防御范围扩张到远海水道，同区域内的美军兵力配置形成直接对峙。分析指出，这个是典型的以武促谈策略。健康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的朋友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吃了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一年时间了，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感到有点惊奇，说没想到这些数值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的。确实是啊，不是等到健康出了问题才补救，而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是最关键的。现在三高代谢补货到了北美，快点来订购了。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选三瓶补气18味或者三瓶润眼补，还能够享受七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或者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舒服，现在都是最有着数的落单机会。为什么有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这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并且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你吃得安心保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搭配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
美中领导人2月初通话，谈起台湾等多项议题。美国总统川普17号被问及习近平对于美国对台更多军售的警告时表示，我和他正在谈这件事，美国很快会做出决定。 川普的这番发言也都引发了外界热烈讨论。一名白宫官员今日以背景方式透过电子邮件回应记者提问时简短地表示，我们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川普政府的白宫快速回应账号 Rapid Response 47 18号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一篇贴文，说川普总统已经和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签署贸易协议，涵盖全球 GDP 一半以上。值得一提的是，文章里面出现了台湾名称和国旗，与其他21个国家或者组织并列，包括中国和欧盟。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则发帖文指出，美国减少对台军售的意愿绝对取决于中共继续致力于和平解决台海分歧。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两件事的关联性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长期要务。与此同时，中共官媒18号头条突然间报道，习近平复信美国艾奥瓦州朋友并且回赠新年贺卡，这则消息立即引起关注。旅美企业家胡力任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中指出，习近平马年第一日就风向急转，这则头条其实是讲给全中国人知，你们不要再反美了。胡力任解读说，艾奥瓦州是很小的一个农业州，习近平将40多年前的事情再拿翻出来当一个宣传，是他已经没办法再找出其他的借口来释放不再反美的信号。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胡利任认为，习近平目前压力很大，从最近的日本扣押中国渔船和菲律宾等事件中就可以看得出，只要美国或者其他亚洲国家有一些反中共的动作，习近平是非常之惊的。习近平现在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逐步氹回美国人，习并不是要恢复中美关系，而是对方强硬起来，他怕青嘛，就只能够制造一个假象炸死。有推主发言，原定抢攻新年档的中国统战历史片《澎湖海战》去年才高调地嗌出统一台湾势不可挡，现在却传出静静地撤档了，上映时间成谜。今年2月9号到10号北京召开2026年对台工作会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的讲话内容出现明显调整，相比较去年强调塑造祖国必然统一大势，这次改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有网友分析，中共删除最强硬措辞，改以和平稳定为主轴，显示在经济和国际局势考量下对台姿态出现调整。在这个背景下，主打强烈统一叙事的澎湖海战选择撤档，或者并非是巧合。再看看今年中国新年，多地的民众不理中共当局禁令，争着烧烟花炮仗，网民称之为炮竹保卫战。随着夜晚和初一凌晨，多个地方的网民将当地烧烟花炮仗的影片传到网上，并且打上和当局对抗意味的字幕，隐晦地表达反抗暴政的意味。还有很多网民拍影片痛斥当局不人道的禁令，搞到过节不似过节，过年不似过年。有人甚至指桑骂槐，说是孙子不给放炮仗。在北京、天津等直辖市亦出现集中烧炮仗的画面，舆论出现中共失守的说法。2月17号，武王武帝在 S 平台发影片称，河北人民炮打护城河，烟花炮仗齐鸣反击中共，没人听党的，中共严防死守一败涂地，河北大捷，中共失守，北京天津也在那放。根据网传影片，年前多地官方逐家逐户搜查，甚至出动无人机专门检测炮仗的专用设备，清查居民中屋企的烟花炮仗，好多警察涌上街头捉人，网民痛批劳民伤财，食饱都没事做，好似弹簧咁样，压得越劲，反弹得越高。台湾亲中共派立委抱团卡关1.25兆元军购案，美国参议员不惜致函
南白主席和立法院长韩国瑜要求加速审议。日本时评人矢板明夫发帖文指出，在野党话要严审，结果就是拖。拖到什么时候呢？拖到美国出声。更劲的是，美国智库有人公开放话，如果有人特登阻挡加强台湾防卫力量的预算，可以考虑取消相关政治人物和家人的签证绿卡。这个说话一出来，风向立即就变了。韩国瑜很快发表中英文声明，说会将国防预算列为最优先审议议案。这个是巧合吗？矢板明夫直白话，政治从来不靠巧合，嘴上边讲程序，心里边其实在算紧代价。当代价只是被闹几句，当然仲系可以硬顶下，但当代价可能影响签证、屋企人未来出入美国的自由，立场就会松动。这个就叫现实。矢板明夫解释话，民主制度当然重要，但民主不是拖延的借口。问题是对手不是君子，中共喐唔喐就攞贸易嚟当武器。你讲规则，佢讲拳头。如果民主阵营永远只是会讲道理，却唔敢让对方付出代价，最后输嘅只会系自己。坏人唔惊好人，坏人只系惊更狠嘅人。美国呢次释放嘅信号其实系好直白，你要安全保障，就要攞出态度。如果自己都唔重视国防，人哋凭咩帮你撑腰呢？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音在矢板明夫的节目中亦提醒话，如果台湾被共产党统一，国民党肯定会成为被整肃的对象。因为现在看似是友好，但过去曾经被视为叛国反革命，现在依然可以被定义为反革命。共产党不会先整肃民进党，而会先整肃国民党。日本众议院大选后，特别国会在礼拜三正式召集，经参众两院首相指名选举后，由高市早苗领军的第二次内阁将正式成立。高市将在20号进行施政方针演讲，随后展开各党代表质询，并且进入2026年度预算案审议。特别国会会期到7月17号，为期150日。随着自民党在众议院单独取得超过三分之二的316席，日本政坛版图剧变。本届特别国会将推动哪些重大政策转向呢？日本媒体整理了五大观察重点，分别是2026年度预算案延迟，力拼五月黄金周前通过，消费税减税进入落实阶段，准备设立国民会议，修宪动能升温，有望加速推动修宪公投，维新会可能入国，联合政权有望扩大，三月份访美会川普，国安法制同步推动。总的来说，高市 2.0 内阁的施政重点包括负责任积极财政，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加强安保，以及台湾问题和对中政策都被视为关注焦点。高市今日按照日本内阁运作程序，上午先总辞，下午由国会进行首相指名选举，让高市连任。没想到中国小粉红却大闹笑话，以为高市早苗落台了，个个在树大嗌，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中国微博现在传到飞起的关键字是高市早苗内阁集体辞职，相关文章指称高市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是要换个老好人上台了。下面的留言真是高呼，这个都是高市早苗的报应。这个是好事啊，显然是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另外，有中国网友指出日本内阁总辞是想要将大臣全部换成高市自己人，也就是右翼全面掌权。这个显然是缺乏了解海外新闻的渠道，因为高市第一任内阁的人选将会全部留任，不存在换人的情况。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胡力任爆料，已有中共军官被策反，重磅合作高市连任，美日首批投资启动。中共秘密核事曝光，美方揭最新证据，禁令如挑战，多地炮掌声再起。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月19号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近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处境引发关注，据旅居美国的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在自媒体节目中透露，有消息称张又侠目前被禁锢在北京南部靠近大兴机场河北廊坊固安的中央警卫局基地。据称他在军中多年，硬朗有威望，但在被捕后可能遭受到虐待，长时间绝食，而家处于抢救阶段。胡力任分析，张又侠在习近平修宪期间曾被安排支持侦察，但而家被认定为挑战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在中共的语境里边，这个是极其严重的。他同时指出，可能已有部分中共军官已被外部势力策动反间，局势在军队内部存在不明朗因素。胡力任仲披露了习近平修宪的背景，和他早年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的观察有关。据称当时习近平发现前任高层退下后几乎没有安全感和行动自由，这种体验促使他深刻理解，如果不稳固权力就无法保证党魁位置和政策延续。所以张又侠在修宪关键时刻扮演了支持角色，而现时其处境则显示权力斗争的激烈和残酷。据网络爆料，张又侠的部下和战友亦可能成为清洗对象。有消息称多位集团军和战区将领已被约谈或者隔离审查，一些现役部队甚至讨论到北京请愿，呼吁释放张又侠和刘振立。同时江苏海安出现类似枪炮声的不明巨响，亦引发民间猜测，显示军队内部紧张气氛明显。分析人士指出，这些爆料反映出中共高层权力博弈的激烈程度。直至中国新年的同时，前总理温家宝的近况亦引发关注。17号，署名温总理的追随者账号在网络发出一张2026年恭贺新禧新春贺卡，引发广泛关注。贺卡按中国传统格式以黑墨竖排从右到左手写，写给刘亚春、信中、温家宝提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师生，称到现在想到都热泪盈眶，并赞震后北川中学坚强不屈、坚忍不拔、艰苦奋斗，强调给各族的学生平等接受有质量教育。落款温家宝2026年2月11号并附上和中学生谈地理的讲稿以作纪念。温家宝在任时多次公开谈政治体制改革，反对活摘器官，推动官员财产公开，他对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倒退有清醒判断。他的低调和实际行动和江泽民时代的外孙作秀形成鲜明对比，显示在中共权力结构中缺乏派系支持的高层人物仍能够在关键时刻维护原则和底线。胡力任仲提到，中共体制内高层被拘捕或者清洗，不单止影响个体命运，亦可能对军队忠诚产生冲击。据称美国已成功策动反间部分中共的军官，尤其是年轻曾留学海外的官员。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